美陆战队司令话，关岛第三频海作战团对抗中共，以色列同真主党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中共在要求军队过紧日子。美关闭俄两签证中心，耀恩话俄需遵守对北韩制裁。中澳向对方公民提供五年多次入境签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向媒体宣布，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几年内在日本关岛部署一个能够灵活快速反应的频海作战团，以应对中共。22号，美国核动力航母罗斯福号抵达韩国釜山，同日韩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史密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频海作战团旨在反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保护日本、韩国和菲律宾。该团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内迅速部署到菲律宾，以分散作战空间保护从日本、菲律宾、夏威夷发出的战略通讯路线。2022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首个频海作战团在夏威夷成立。去年11月，美军的第二支频海作战团在冲绳成立。美军计划到2027年创设三支频海作战团。该团能够在移动中发射反舰导弹，进行远程探测和交战，还能够向偏远岛屿部署小规模海军陆战队。时评人魏斐宇认为，美国的滨海作战团，它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展出来的一个新兵种，是对目前海军陆战队的一种改革，就是为了应对和中共未来的这种新型的战略诞生的这样一支部队。夏威夷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部，关岛是第二岛链的一个最核心的美军的基地，冲绳是第一岛链美军重要的基地立，整个它是为印太地区来对付中共而做的战略部署。史密斯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12月开始从冲绳迁往关岛。日本自卫队幕僚长森下泰臣表示，通过加强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之间的合作，我们将为印太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是拥有很强的能力，包含地面作战部队、航空作战部队、后勤支援部队，是一只可以全方位作战的部队。现在明确的对外公布，美国海军陆战队频海作战团正在部署在关岛，还明确讲到旨在反击中共的侵略，保护日本、韩国和菲律宾，这明显在警告中共不要轻举妄动。美军海军陆战队早就有少量的在台湾训练台湾的军队，如何应对中共的侵略？对中共来讲，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到印太就是一种震慑。而据海军新闻22号的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下一代护卫舰阿贺野号，亦是第六艘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 FFM， 将部署到日本海上自卫队武贺海军基地。据悉 ，FFM 多任务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最快速度将超过30节，配备多种武器同系统，船上的自动化水平好高。与此同时，罗斯福号航母首度访问釜山。本月初，美日韩三个防长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了三边会谈，商定三国将在今年夏季举行首次多领域联合军演“自由之印”，旨在加强在海陆空及网络等领域的联合作战能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表示，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专制政权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互相支持，这意味着北约和亚太地区盟国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第75届北约峰会将在7月9号至1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将利用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北约和亚太地区合作伙伴， 澳洲、新西兰、韩国同日本的伙伴关系。另外，据世界一体新闻台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不太可能出席上合组织峰会，该峰会将在7月3号至4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石头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成立的安全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对抗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东亚、中亚、印度洋等地的影响力。随着伊朗等这些国家的加入，目前对于印度来讲可能越来越不适合它的发展方向了，和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合作对印度来讲更有价值。印度和目前的上合组织的宗旨已经格格不入，同时和中共由于边境的纠纷互不相让，包括上合组织的领导权方面亦是明争暗斗，所以莫迪的精力现在主要放在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上，这样最符合印度的利益。据 CNN 报道，以色列极有可能在近期向黎巴嫩真主党发起全面战争。这个星期，布林肯和国务卿接待了一批以色列军事顾问，并向以色列军方保证，如果以色列和真主党发生全面战争，以色列将得到美国全面支持，美国将和以色列站在同一阵线打击伊朗的势力。但华盛顿不会派遣美国士兵上战场。 CNN 指出，白宫担心真主党有能力击败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包括铁穹反导系统。官员告诉该广播公司，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以加强其防御的原因。22号，伊拉克真主党哈拉卡特组织的创始人兼秘书长卡比说，伊拉克抵抗运动将与真主党并肩作战，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任何袭击。21号，有媒体报道，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典和德国的大使已被本国政府指示立即撤离黎巴嫩，因为情报显示战争迫在眉睫。沙特阿拉伯驻伦敦大使馆在宣布以色列即将入侵黎巴嫩南部后，警告世界大战的风险时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明白我们面临的危险，冲突不会仅限于地区，而会很快演变为国际冲突。科威特敦促其公民立即离开黎巴嫩。加拿大正准备从黎巴嫩撤离45,000名加拿大公民。以色列正在黎巴嫩边境部署主要步兵和装甲部队。此外，据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攻击群正在从红海重新部署到地中海东部，以对抗胡塞武装的袭击。此举旨在协助以色列保卫其北部领空免受远程导弹、火箭和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尽管官员们说，这次重新部署和以色列和真主党的紧张局势无关，但这种重新部署似乎是对中东局势演变的战略强化。与此同时，21号，埃及对以色列的出口增加了1倍，阿联酋和约旦对以色列的出口亦增加了。中共军报20号消息说，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有关勤俭建军的文件，提及树奴过紧日子思想，精打细算。时评人中原表示，所谓勤俭建军或者军队过紧日子的口号，表明眼睇亦冇钱俾军队啦。中共3年间的严厉疫情清零政策，掏空了地方财政。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公务员降薪潮，几乎波及中国所有省份，津贴奖金取消或减少了。3月的中共两会上更提出，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之后严控三公经费和紧缩一般性支出。中原表示，中共高层会优先保障军费，这个是最大的维稳开支，其次是社会维稳费，再次是公务员工资待遇等。曾在军队服过役的大陆民众环先生告诉大纪元，我好多战友在部队入边，好多补贴而家都冇啦，而家半年啦，佢哋嘅嗰啲补贴半年都冇发过。据3月份中共发布嘅预算报告草案，今年国防预算预计将增长7.2%， 但是美国前印太司令阿夫利洛曾表示，中共的军事开支可能大大超出军方讲的 7.2% 增幅。中原说，中共军费似乎是一个无底洞，经济在下滑，财政入不敷出，军费必然会受影响。比如多做一艘福建号航母，不单止花的是航母的钱，还需要大量不同型号的舰载机和护卫的驱逐舰、潜舰，以及相应的港口、保障等设施，维护保养数千船员都是很大的费用。另外，中共会优先保证军官和士兵的薪水。17号至19号，中共刚刚在延安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罕见地说，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原认为，表明习近平很怕军队因为待遇问题出乱子。习近平近年继续加大对军队的投入，同时中共还在南海、台海不断挑事，中共军队亦不是强调备战。中原说，如果工资待遇不能够减，装备和训练费用很可能就会被减。中共军方所谓勤俭建军，应该很快反映在新军备的采购和平时训练上。中共还在大幅增加核武器，实际很烧钱，会挤占常规武器的费用。这个时间点，军队公开叫出个紧日子，应该是中共进一步走下坡路的又一个关键信号。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安托洛夫表示，美国政府22号无预警要求关闭俄罗斯使馆在华盛顿和纽约的签证中心。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俄罗斯必须遵守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22号俄罗斯外交部说，如果美国关闭俄罗斯在美签证中心并剥夺外交官的税务特许权，俄方将给予相互回应。目前俄方仍在寻求了解关闭签证中心的理由，强调仍将继续提供领事服务。近日外交官们告诉路透社，应美国、法国、英国、韩国和日本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在28号就北韩问题举行会议，希望讨论北韩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武器转让问题。自2006年以来，北韩一直因其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古特雷斯21号说，安理会已经批准了对北韩的制裁，各国如果与北韩建立关系，包括俄罗斯联邦，都必须完全遵守这些制裁。安理会共15个成员国在如何处理平壤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中俄表示，更多制裁无济于事，希望能够放松这些措施。2022年5月，中俄否决了美国主导的一项提案，该提案希望推动联合国对北韩重新发射弹道导弹，实施更多制裁。3月，俄罗斯否决了监督联合国制裁执行情况专家小组的续任。该专家小组4月底解散之前，其中3名专家前往了乌克兰，并在一份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证实，落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一枚导弹来自北韩。中俄声称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激怒了平壤，美国则指责中俄袒护北韩，使其免受更多制裁，令平壤更胆大妄为。中共外交部表示，中澳两国从21号开始互为对方商务、旅游、探亲人员颁发5年多次入境签证，每次滞留时间不超过90日。17号，李强在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后的记者会上，公布了单方面向澳洲公民提供免签待遇，以及两国互相提供3年至5年内多次往返的旅游、商务和探亲签证。此前，中国公民访问澳洲可申请最长1年的签证，经常出国的游客可以申请最长10年的签证。据中媒澎湃新闻报道，该消息发布后一个小时内，中国旅游网站同程旅游上有关澳大利亚机票、酒店和其他项目的搜索量激增了 200% 以上。李强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说， 北京仲会将澳大利亚纳入签证豁免计划，允许澳洲人免签访问中国，逗留时间最长为15日。而中国的15日免签项目原本已经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